四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卢姐妹你好。
你好周牧师。
嗯，听众朋友你好。
大家好。
啊，我是周广亮。我问一下，问一个问题，卢姐妹，你喜不喜欢上课？
喜欢呢。
啊，喜欢上课。
是的，我是一个很好学的人来的。
对吗？
但是明不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
啊，你很坦白呀。一般我们不说自己是好学的，因为这是一个称赞的。我们中国人呢比较不喜欢，不是比较客气，不称赞自己。但是你很坦白说你很好学，很好。你知道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上课呢是不收费用的。
我知道。
所以你的福气很大，对不对？
对啦。
那今天是第17课上课，我们继续学马太福音。坦白的请你回答我，过去这16课你有没有学到东西？
坦白的回答你，是有的。
学到多少呢？
我相信就是不是太真的是很深入，但是已经很大概有一个清晰的知道这个福类福音应该是怎么样去研究的。然后就是每一个好像马可福音又讲什么的，马太福音又是讲什么的，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
那么你回家如果自己再读马太福音读马可福音的话呢，相信那个吸收啊理解就更多了。
对呀。
其实呢我们这个课呢很短，就29分钟啊，严格讲，对不对？前后还有音乐。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讲一个钟头是最好，但是我们是半个钟头，所以呢我觉得听半个钟头以后呢，另外每一次呢还要花一个钟头把这些经文自己再看一看。
是的，
对不对？所以希望晚上听众朋友你有空的时候呢自己再看一看这些经文。那么来信索取讲义的呢，还没有收到的呢，等到这个讲义你收到以后呢，再跟着讲义再看一遍，我觉得灵命会进步。我自己的这个福类福音呢，因着这一次上课呢也进步，
是
因为也写讲义也进步。好，今天第17课我们来看基督耶稣的诞生。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家谱很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就来看家谱。不过看家谱之前，我们要讲一个引言，用2-3分钟。耶稣基督诞生的历史记录啊，重要的经文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就跳出马太福音了，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几章啊？
路加福音是第三章。
对，第三章第一节到一直到我看看到第三节，其实不是第三节了，一节二节。路加福音一二两节呢将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时代背景做了很清楚的介绍，就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代背景。对不起，那么耶稣基督诞生的时代背景呢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一节，这个我们在第一个礼拜开始上课的时候讲过了。那么二章一节呢，路加福音那里说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那么第二节说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对不对？
是。
这两个人的名字呢很重要，我们说雅古士都呢英文呢今天就用了他的名字做这个一年12个月当中其中一个月的名字。哪一个月啊？
就是8月。
对，英文我们八月就是雅古士都。
哦、August。
对， August 的英文我们这么说，那么就是从这个皇帝这个来的，这是时代背景啊。另外更详细呢就是3章1节耶稣传道的时候该撒另外一个人了，你看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而不是该撒雅古士都了。那么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前面呢是讲另外一个人做巡抚，对不对？
是。
他是做那个叙利亚的巡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时代背景呢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基督诞生的年代根据这两处经文，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参考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所诞生的时代。
是。
现在我们在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以前呢，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感谢神，这个感谢神的地步呢内心是，我常想啊，你要明白要理解要知道，所以呢你要多听多看报纸杂志也要看，参考资料也要看。现在我问你，罗马帝国的电影你有没有看过？
哇，我只看过一个是在罗马这个地方做背景的电影，好像是什么罗马假期等等的。
罗马假期那是现代的电影。
是啊。
不会吧？以前的电影那个罗马帝国时代第一世纪。
罗马帝国时代有一个是很大场面的。
嗯。
好像叫做什么冰虚。
冰虚，对，它是冰虚的原来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一生
啊，是是是，
对不对？它一开始是讲耶稣，是在那个50年代，195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到现在看，都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作品呢、我们说艺术作品，将耶稣的生平讲出来。那么罗马帝国的印象是什么？是一个很穷、很差劲的帝国？
当然不是的，
当然不是，
很强壮的，还有那些啊，这个就军队啊，很多很大。
对，
就是还有是很凶悍的。
对对对，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呢，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时候，就是该撒奥古斯都的时候呢，是罗马历史里面最太平的时候。
哦，是
最太平的时候。另外呢，他们的交通非常发达，罗马帝国的交通，你看罗马的建筑，
是
对不对？罗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是有大路，就是用今天的话讲有高速公路，
是
他们是那种马车要到处跑的，所以寄信啊、寄货物啊、旅游啊非常方便的时候，
是
就好像现在的中国呢，这个自由行到国外旅游呢，你常常会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了。
对
了，不单是在香港啊，我有好多年前呢在美国去一个地方，一看哎，很多中国朋友啊，
是
可惜他们抽烟
啊、是哪里呢？
就是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啊、是。
那么华盛顿纪念公园那里呢，很多游客，美国自己国家的人也到首都去旅游，大部分的人都不吸烟，包括一些不是信主的人也不吸烟。但我心里面稍微有点难过，就是我们中国来的旅客呢、游客呢，哎，在那里吸烟。那听众朋友啊，要少吸烟呢、到国外很多地方是不吸烟的，餐馆也不吸烟，对不
对？
香港也有这样的。那么你看到他们的交通发达，国家太平，他们的文字统一，
是
他们有希腊文化，因为罗马帝国之前是希腊，那么希腊的文字，希腊文当时普遍通行的希腊文是可以用的。这几个条件构成耶稣基督诞生以后福音的传播。
是
那文字跟他们的交通发展呢，代表了他们的传播呀，就好像今天有卫星啊、有广播呀、有电邮啊，是很发达的。
是的，
所以很多人讲耶稣基督的诞生，或者讲早期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传福音呢，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很好的时代。那么就在这个时代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了。好，现在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降生家谱，请你读一章一节好不好？
好，
很简单，但是很重要。
是的，又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呀、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卢姐妹，我们又考试了、你现在不怕考试对不对？
已经习惯了。
对，已经习惯了，而且很快乐。考试呢要快乐，那么才喜欢，才能够进步。那么做游戏好了，不要讲考试哈。
好，
那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有另外一种翻译，它次序有一点转变，那是什么？
就是、
哪一个字在前面？
大卫的子孙。
100分。
哎，谢谢。
那个这个是主题啊，因为大卫的子孙，这我们不可以随便改这个经文呢、
是，
听众朋友，你不要说，哎呀，我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呢，有的翻译他随便把次序改了，以为圣经可以随便改的，不是的。
嗯，
因为有一些抄本呢，它有的经文它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两种看法的。那刚才我提的就是接近原文的那一个翻译呢，是大卫的子孙，有这样的翻译。那么这重点就讲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君王。那么现在看这个家谱啊，一直从第二节读到16节，当然我们现在不必读了，听众朋友，你打开圣经或者下课以后呢，你再慢慢看。现在我们读17节，卢姐妹你读一下好不好？
好，
1章17节。
好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
这一节经文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 三个十四代，这是编成的，把家谱编成这样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原来的圣经啊，这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大卫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号码，这个希伯来文它有一个代号的号码，有数字的，就是十四的意思。那么翻译成英文呢，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大卫的 D 啊是四 ，V 是六，再一个 D 是四，中间的母音呢就不算号码。
是。
那么无论如何呢，有人说大卫这个字呢，在原来的圣经它的这个字的号码呢是十四。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马太这个作者呢，用这个来强调，用十四来强调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么第一，再次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我们要注意啊，这是他编的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不是说真的是十四代
哦，就是那个作者故意编，
他是选择的，对，选择的。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历史是选择的。
是，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打了一个比方比喻，就在这个录音室，
是，
我说这桌子上有什么东西，你一讲呢一定是选择的，你不会从头到尾完全讲，而是讲跟现在我们这个时候跟讲话的这个主题有关的，对不对？
对，
是选择的。那么马太写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呢，其实有的家谱啊，他们祖先他漏掉了。
是的。
那现在我们看哪些漏掉了呢？一章八节啊，一章八节，我们看一下，一章八节，这里说亚萨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那么这里呢，你看一下旧约圣经呢，约兰的三代漏掉了，有什么呢？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孙子是约阿士，那么曾孙呢是亚玛谢。要参考历代至上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列王记下八章二十五节，我这两处经文我都查了，
是，
然后我再来看呢，真的是他是把中间的几个名字就省掉了，就讲谁生谁。那是不是说谎呢？不是，因为原来的生下的生这个意思呢，是谁是谁的后代。
哦，
那么谁是谁的后代就不一定是像，
不是说直接生下来，
不是直接生下来的这样的意思。那么刚才这两处经文呢，听众朋友你抄写记一记，然后比较一下，历代至上三章十一节十二节，列王记下八章二十五节，八章二十五节。那不但这个马太福音一章八节有这样漏掉的名字，一章十一节也有。一章十一节，约西亚之后也不应该是耶哥尼亚，而是次子约雅敬生耶哥尼亚，这是历代至这上，应该是历代至上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在这里呢，马太呢漏掉了四个王，写家谱呢漏名字或者是不写一些名字常常有。
是。
那证据呢，可以比较下面的这个经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写下来。
嗯，好。
这个以斯拉记第几章？
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一节到五节。
对。
还有历代至上第六章三到十五节，
这两处经文你比较一下呢，会知道家谱呢它不完全是一样，它有的名字它把它漏掉了。以斯拉记七章一到五节，还有历代之上六章三节到十五节，这个家谱没有完全写，这种讲法以前卢姐妹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嗯，没有听过。
对啊，这个但是家谱可能是不是因为家谱太长了，所以他们才会这样选择呢？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猜想啊，其实我不太知道。不过家谱它写的不完整，或者有哪几个家谱呢是不完整，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
然后他在写或者搜集的时候呢，他可能要配合一个什么他应有的目的的话呢，他没有完全写下来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
我这个可以理解。这第一，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第二呢，家谱中的君王跟君主我们要留意，从一章六节到最后的所罗巴伯呢，其实这些人呢都是做过王的，
是
王族的。那么但是呢，他只有一个人加上了一个王的名字，
就是大卫。
大卫，对不对？所以一章六节是大卫王。大卫王，记得马太 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王的子孙，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建立大卫宝座，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
是
非常的雄伟，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是的，
因为我们有没有一次讲过这个国呀？耶稣基督的国是永远的，
有
讲过，对不对？
有讲过。
那讲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提过，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大卫王提过了。第三方面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章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什么？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就是代表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与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的。
亚伯拉罕的约在几章几节？在哪一本？
就是在创世纪呀、看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圣经呢，我学历史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学历史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基督徒，很好的一个历史老师。我现在也想起他一讲课呢，讲到中国的近代历史跟日本的关系，因为受苦很多嘛，对不对？一百多年，他可以讲到呢，我们同学男同学鼓掌，
是吗？
鼓掌，他说你们学历史为什么要学？讲到我们不但鼓掌啊，这个高中学生还顽皮的时候还会咬我们的桌子，在教室，就是很高兴他讲的，把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中国受苦这么多呢，他把它讲出来。那我们那个历史老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说这个基督教的圣经是圣经呢，不是正确的。他说因为你们基督徒呢说它是圣经，是神圣的，说它有名字的，如果考试的时候呢你要写它的名字，那么我们这个圣经的名字是什么？
圣经的名字应该是新旧约，旧约书、新约书。
对，一百分啊。卢姐妹，我发现你上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呢，这越来越进步啊。
是吗？
啊，很高兴。
我是猜想哎，
就是猜想。他说这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啊，
是是是
啊，多少年前？三十年前呢？
哇，
三十多年前，历史老师说正确的答案呢，考试，因为当时讲考试嘛，历史你要写基督教的经典，写圣经呢，他不给我们满分的。
哦，是。
他说别的宗教也有他们的圣经，神圣的经典，他说要写新旧约全书。
哦，是的，
对不对？这是新约全书，现在我们查考的是新约全书的头三本书，马太、马可、路加，对不对？这个全名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好了，我们的圣经的本名叫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对不对？新旧约全书，它里面有一个重复的字，是什么字？新约、旧约、约。
约。
所以我们的信仰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约。
就是这个，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是约呢？
这个约，你知道什么？约会知道吧？
知道。
契约知道吧？
知道。
我们约好了，讲定了，就是一个应许，必定会遵行的，对不对？你与他有约，对不对？他守约，这个人是守约，这个约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定的话，一定会实现的。
是。
那么约如果解散、解破的话，就不好了。结婚的人要立什么？
立婚约。
婚约就是立约，对吧？结婚的人就是靠着这个约走一生。但今天的人不懂这个约的关系啊，今天结婚，后天离婚了，有没有？
有。
要打他的屁股，他根本不懂婚约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也不懂婚姻是什么东西。
是的。
你问他婚姻是从哪里来的，他还不懂我问什么。我说你回家看旧约全诗创世纪第二章，
是。
你要看新约全诗，看圣经，基督教的圣经啊，这个主耶稣怎么讲，这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嘛？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明白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话，你就不明白婚姻的意义，家庭怎么能够幸福。我讲到这里呢，我真的是血液佛堂。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家庭都是不
懂的。因为你要认识神，你才知道神设立的婚姻，而婚约呢，那个约的宝贵。
是。
那你只能够在，我原谅我这样讲啊，好好读圣经的人明白约的重要。那么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在这里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讲旧约神学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就是讲的大卫是王，将来要有一位坐他宝座永永远远做王的，他是谁？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那刚才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就是创世纪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这个约的关系，而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成就。那么另外再看第四方面，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一个特点，这个也很有意思。今天也有一些人是同性恋的，
是的，
应不应该呢？
在圣经里面说明了这是不应该，
在生活里面说明应不应该？
不应该，
也不应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爱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们要小心，要排斥，要拒绝同性恋的罪，对不对？我们爱人，因为神爱每一个人。那么男性女性呢，婚姻一定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对。
那么如果你同性的话就混乱了，他们去领养一个孩子，他的爸爸是男的，他的妈妈也是男的，因为他们是同性恋。在西方某一些国家的少数有一些人，他们坚持这个，让我们真是求神怜悯呢。那么现在讲男性女性了，在这个家谱里面呢有几个女人呢？你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他家谱太长了，有时候看的时候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讲女的还是男的。
对，因为这是外国名字、
啊、
中国名字有的时候也是会混乱的。那有四个女人，请你介绍这四个女人的名字。
好，应该有一个叫做塔玛的。
对，塔玛在一章三节。
啊，这个小心一点讲。另外就是叫
拉合。对，拉合。那拉合呢，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样看下来呢，它的历史是约书亚记在一章的五节，撒门从拉合氏，这个氏呢代表她是女性，因为古代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用，对不对？拉合是女的。还有呢，第三个人，
还有就是路德。
对，我们认识路德是女的。那路德在我们的第五节下半句这里有路德氏，对不对？
是。
嗯，
另外就有这个乌利亚的妻子。
乌利亚的妻，这四个女人，最后当然是有玛利亚了。那这四个女人呢，是在耶稣家谱里面有名字的。
是，
或者说马太写耶稣基督的家谱呢，没有把这四个女人的名字漏掉。
嗯，就是很重要的意思。
哎呀，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前面我们讲到呢，像我们说一章八节有的人名字给漏掉了嘛，一章十一节也有的人的名字给漏掉了。那个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些人
不重要，
不太重要，不会影响他要写的，对不对？
是，
他绝对不会把一章六节的大卫王漏掉。
对，
就是所有的名字都漏掉，大卫王不能漏掉，对不对？因为这是他很重要的。那么现在有四个女人，在耶稣家谱里面的四个女人有重要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女人呢，对不起这样讲，听众朋友，女听众朋友，你不要抗议。在两千年前的犹太民族呢，女人是男人的产业。
嗯，啊，就是说没有什么地位。
没有地位，所以有人就用一个名词叫非犹太人。他们明明是犹太人，但是他的那个价值呢，不算是犹太人，
是
男人的这个产业。现在不是这样。
对啊，现在男女平等。
以前也是男女平等，只是以前的人的知识跟文化有限的哈。那么男女平等，那么以前非犹太人或者女人是男人产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靠力量啊，是以男人为主的那种古代的社会的时候呢。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四个女人在上面？
嗯，为什么？因为这四个女人除了重要以外，是不是她们自己的身份也是特别的呢？
对呀、啊，身份特别。
是啊。
这卢姐妹，你觉得对呀、啊，猜得很好啊。他们的身份特别是不好的特别，你知道吗？
哎、这是他们都不是在当时觉得是一些贤妻或者是很好的女人。
对不起，不是贤妻良母，也不是高官，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是什么伟大。我们一个个来看，一章三节的塔玛，听众朋友，你写笔记的话写创世纪三十八章。读创世纪三十八章的时候呢，卢姐妹你回去也读一下创世纪三十八章，很长。塔玛的背景呢，是他做了一次妓女，
是
他做了一次妓女，是故意的。那对象呢，是要对付他的丈夫的爸爸，
哦，
所以是很恐怖的。依我们来看呢，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而在那个经文里面呢，她丈夫的爸爸差点要把她打死的时候呢，他把证据拿出来了，
是
说我做妓女的那个对象其实就是你， 他吓了一跳。
哦，
这是他玛。但是呢，这个曾经做过妓女的这样的一个他玛呢，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为什么？这我们要花时间去想。
是
第二个人拉合，你看约书亚记二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听众朋友你翻一翻，在那里呢。另外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都提到拉合，她是迦南人的妓女。
是
妓女，这妓女我们不需要再解释了，我们都知道妓女的地位，对不对？
对。
那么第三个人是路德，还好路德不是妓女。你看这个路德记一章四节，她是外邦人，摩亚女子。
是，
你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
对，
对不对？我们还读了说有十一次讲到，就应验了旧约圣经，对不对？
是，
应验了先知的话，它是给犹太人为主的。
是的，
犹太人对外邦人是很轻视的，但是呢，路德这个摩亚女子没有资格入耶和华会的外邦人，名字却在这里。
是。
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可以参考《生命记》二十三章三节，《生命记》二十三章三节和《路德记》一章四节。那第四个人呢，也更不用说了，乌利亚的妻。乌利亚呢是赫人，
是也是外邦人。
对呀、啊，我们猜想应该是外邦人，赫人的妻子，就是赫人是不是犹太人，当然是他们邻国的一些那个民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三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三节。乌利亚的妻，这四个人呢，他们这女人呢，他们的地位都不是那么高，但是呢，这个讲行义的，这个伦理高尚的马太福音，因为上一堂课我们讲这个行义嘛，这个要发光，要有好行为，却把这四个女人放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
对，
马太的用意是什么？
是不是想要告诉这个犹太人啊？
嗯，
其实这个救世主啊，他是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比较低微的就是不是太高尚的一些人来跟这个神的这个计划一起合作呢？
我觉得你讲的我同意，我自己也在学习，也在思考啊。这个重点就是说。婚姻上或道德上都有问题的四个女子或者外族人不道德的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家谱的一员，是不是表明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使万族得福，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接纳这样的人，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容许他们，其实他们真正是家谱里面的成员，但是没有把他漏掉，
是
表示他们重要，可是他们道德呢很差，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怜悯呢，他那种爱，他的救恩呢，能够宽容这些人，让他成为我家谱里面写的时候呢，就马太记载的时候呢写在这里。
是
我讲的比较好像不清楚，我的意思就是你再是一个罪人，大罪人，像税吏马太，耶稣基督也可以改变你，
对，
他也可以使用你，他的救恩临到你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高贵的人。
是是是，
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那另外呢也有两方面呢，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君王呢，这个我们就因着时间的关系不提了，讲义里面有，将来听众朋友收到这个讲义呢，这是免费赠送的，你再慢慢看。好，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第十七课，卢姐妹跟我周广亮就主持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继续讨论。
好，再见。
再见。